人要生的乱世，倒了血没了。你看看现在太平盛世，国富民强，这日子多好过呀。要倒退几十年，正是军阀混战的时候，那老百姓还有个好吗？特别是穷苦人家不闹革命才怪呢，就得大家团结起来，砸烂万恶的旧社会，跟着中国共产党走，才能有今天。当然这是个漫长的过程，这人呢受了几千年压迫，思想都有顾虑，得慢慢的觉醒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单说徐母带着三个女儿逃难逃到三道岗，误打误撞还真没走错道，前边这个小村就是三道岗。大女儿春芽提出来了，让母亲在这等等啊，他去要点饭去，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哪怕讨口水喝呢，顺便打听打听道。徐母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只好点头答应，让春芽和蓝芽大丫头二丫头去，一再叮嘱他们小心谨慎呢、啊、这村里什么情况不得而知，千万别遇上坏人，我们娘俩就在这等着。春芽蓝芽点头离开母亲，趁着黑进了村里。这小村不大，离离拉拉二十五六户人家，而且挺分散，谁家都不挨着谁家。要不说小孩没有经验，他们找来找去，看着一家大门开着呢，听了听里边似乎有人说话的声音，知道这家还没睡觉，提鼻子一闻有一股酒香，哎呀，这家正吃饭呢，说几句好话，许能要口吃的，让我母亲好垫吧垫吧。俩孩子多单纯呢，推门就进了屋了，没想到这一进屋就进了龙潭虎穴，这叫不巧不成书。这屋里挺宽大，点着几盏蜡灯，炕上放着一张小方桌，有两个人对面坐着，正在这狂饮。那桌上还真是烧鸡扒鸭子炖肉，摆了十几个菜，有两个空酒瓶子都翻了个了，倒到旁边。借着灯光一看，坐到上吹手的正是他们家的仇人许村里，他二叔。坐在他二叔对面的是个黑胖子，秃头顶大脸盘子，能有五十来岁。哎，他们不认的是谁？正是人贩子那马大骗子。怎么那么巧，误打误撞走到这家来了？怎么回事？原来许村里啊，白天带着人去接老许家娘几个去了，到那扑了空了。后来一打听，知道娘几个跑了，呵，这徐村里可发了毛了，发下十几个人四外寻找，回来跟马大骗子一说，马大骗子也不干了，不买了不买了，把钱退给我退给我。这徐村里啊，就摆酒宴请客，一再说好的，说孙悟空再有本事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，我肯定能把他们找回来，你放心，实在找不回来，这钱我退给你，今天全当我赔礼了。为了小心谨慎起见，就选择了这个僻静的山村三道岗。这地方在大山沟里头，消息闭塞，在这块交货做买卖比较方便，因此选中了这户人家。你说这春芽和蓝芽不问青红皂白，推门就进来了。许村里没喝醉啊，小眼睛一翻一瞅，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怎么这么巧？这不春芽和蓝芽吗？我正派人学嘛呢，还主动登门了，真是老天爷睁了眼了。许村里一见，赶紧从炕上下来，满面是笑啊，春芽、蓝芽，是你们姐俩呀？他又往后看了一眼，你娘和你妹子呢？啊，这 春芽还是有心眼的，我娘他们还在西山没挪窝。不对呀，我派人去接你们咋没见着呢？那是西山地方太大了，也许他们去方便去了，所以你没见着。那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我们来打听打听道，另外太饿了，想讨口吃的。那好，来的正好，你看吃的有的是，吃鸡吃鱼吃鸭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马大骗子有点喝高了，这小子翻了着母猪眼打量眼前这俩姑娘。哎呦，真水灵哎，怪不有那句话叫山村出美女啊。哎呦，真是飞出来金凤凰啊。他赶紧就问我村里啊，这是谁啊？这就是你要的呀？啊，怎么样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两个姑娘，春芽和蓝芽，还有个小的叫驼芽，跟那娘在一起呢，一会儿就能找着，怎么样？哎，马大骗子一看呲着大牙乐了。不错，货色是上等的。马大骗子心说，这货要到手，我一抖手能卖上上千块，我就发笔横财呀。他就高了兴了，也招呼着快吃快吃。俩姑娘一看上了当了，听他们说的话就不是好话，想要撤身已不可能。许村里把门已经关上了，俩姑娘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。这许村里给准备了一份吃的，让他们到里屋，把俩丫头推到里屋之后，把房门倒带给锁上，心说还剩下俩好办多了，明儿个这货就能交了。按下这儿咱不说，单说徐母和驼牙看着姑娘走了以后，徐母就后悔了呀，我咋这么糊涂啊，把孩子给放出去讨饭，他们一个姑娘家家的什么知识也没有，一旦上了坏人的当可咋办呢？后悔不迭，他就坐不住了，一会儿一张望，一会儿一张望，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等了那么长时间还没回来，他就知道出了事儿了。正在这时，他发现有灯光，有几个男人一边走一边说话。你说这黑灯瞎火上哪儿找去？东家不是说了吗，离这儿远不了，到树林里学嘛学嘛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徐母一听这事儿跟自己肯定有关呢，拉着驼牙不敢在原地待着，钻进老林。他们刚走进老林，那些男人就到了，提着灯笼左照右照，这没有啊，再往那边去看看吧，走走走走。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呢，这许村里也不是好逗的。许村里就知道春芽和蓝芽没说实话，他俩既然露了面了，肯定他娘和那驼芽离这儿不远，背不住就在村外，所以他派狗腿子出来找。幸好徐母多了个心眼儿，估计还真就吃了亏了。这徐母拉着驼牙逃出是非之地，一琢磨可怎么办呢，快赶奔上圣桥去找李大人。表姐说了，李大人是个李善人，现在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此人的身上，他们是跟头咕噜一口气找到上圣桥。到上圣桥天光已经亮了，眼目也得了劲儿了，正好遇上行人了，一打听老李家李大人的家，有人都知道，就那家敞开大门的，就是他们迈步就进了院了，到院里就喊，这是李大人李百万的家吗？李大人在吗？就听房中有人弹嗽一声，声音洪亮，嘶呀一声门开了，从里边一闪身出来个大胖子。之所以加个大字儿，他胖得非同一般，个也高，肚子也大，显着格外大的那么几号，跟大肚弥勒佛差不多少。 但是面带忠厚，50岁挂零，秃头顶，露着肚皮，穿着一身破旧的裤褂，在后边还跟着几个年轻的。徐母不认识谁是李百万李的人呢？哎，这胖子说话了，这位大嫂，你找李百万吗？
啊，哪位是李百万李大人？
哎，怎么那么巧，在下就是李百万，大人可不敢称，那是乡亲们对我的恭维。徐母根据经验上判断，这是个好人，不介表姐不能介绍啊，机会焉能放过呀，因此哭诉了前情，是为了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。李百万听完之后是火撞顶梁门呢，哦，有这等事，既然如此，你们娘俩不必伤心，找我就算找对人了，到我家就是到了你家了，请到屋里吧吃饭。这李善人呢，说话开朗痛快，办事情是直截了当。徐母就发现有些年轻的小伙子出来进去的，一个个腰板倍儿直，好像都是练武术的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，这李百万李大人什么大人呢？他是干啥的？咱得做个介绍。闹了半天，这个李百万呢，就是上圣桥的生人，他们家的日子过得不错，他们家的祖上还真就当过官，最大的官还做过松江府的知府，当然这是满清的时候，最小的还考过举人。到了李大人这辈儿上，家道中落呀。尽管这样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船破了有底，底破有帮，帮都烂掉了，还有3600颗大冰，说明人家家里底子厚。这李百万虽然叫百万，名是挺好听，他哪来的百万呢？此人自幼就豪爽，读过不少的书，曾经啊在县衙门搞过文案，就耍过笔杆子，对法律比较粗通。后来他看衙门太黑暗了，他辞职不干了，又去练武去了。这人最大的特点好交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非常讲义气，所以啊大伙儿对他十分的尊重。在江湖上他交了一帮好朋友，都是好功夫，因此他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，这功夫比许世友比不了，但是一般来说那就不含糊了。后来他又设馆教徒的，在这周围附近他教了180个弟子，哪个弟子不得出点血呀，所以他是吃喝不愁。正因为他为人仗义，人缘特好，大伙都管他叫徐大人。他这个年纪也够份，50来岁了，就本地的恶人也不敢碰他，惧怕他的武功，惧怕此人不怕死，就是穷苦人对他非常好，有个大事小情都来求他帮忙，他是竭尽所能，因此落下个好人缘。这就是简单的经过。今天徐母把经过这一说，这李百万顿时上了通情的心了。打听好了啊，闹了半天俩姑娘讨饭就在三道岗子去了没回来，好了，我先办这件事儿，周济你们母女团圆。他让驼牙陪着母亲在他家里候信儿，他舔着个大肚子到院里，把大手一招，来人，真有号召力啊！来了10几个徒弟，哪个都不含糊，师傅，抄家伙跟我走一趟，赶奔三道岗，走。领着10几个人找到三道岗， 三大党咱没说嘛，零零烂烂就二十一家，就挨门挨户的找也能找着，没费多大的劲儿，就找着徐村里和马大片子喝酒这儿。等进了院了，李百万就喊：“马大片子在这儿呢吗？”啊！这马大片子探头一看，哦呀，这是哪路的神仙呢？杀气腾腾的。他觉得他自己不含糊，还真开门出来了啊！在下就姓马，马的骗子是对我的侮辱，我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。李百万一看他这个样，那火就不打一处来呀、啊！这马的骗子这个臭名早就灌满他耳朵了，今天见着面的实在是忍无可忍，这一伸手披胸把他衣服给抓住了。马大骗子，好小子，你说你干点什么不行？你专门是贩卖人口啊，你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，今天爷爷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说着话抡起大巴掌来，乒啪乒啪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我的妈呀，那手有多重啊，一下去就一个巴掌印儿，把马大骗子打的只小狗叫，扑通就跪下了。爷高抬贵手，爷高抬贵手，饶命啊，别打了，再打就打死了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有没有俩姑娘前来讨饭？
喂，
说。
哎，来过来过。
现在人在何处？
就在后院锁着呢，
去看看去。有两个徒弟去了，破门而入，真把春芽兰芽给找着了。俩姑娘哭成泪人了，一看进来帮小伙子，也不知道是歹人呢，也不知道是好人，现在那就随人家的便吧，已经是身不由己了。把俩姑娘领到院里头，李百万点了点头，你是叫春芽，你叫兰芽吗？
啊，正是。
你娘和你妹子在我家等你们呢，啊，不必害怕，一会儿你们一家人就团圆了。转回身，他又审问这马大骗子，我说你想死，你是想活？
当然想活了。
想活，爷爷我就手下超生，放你一条狗命；要想死，还想倒腾人，今天我就把你废了。把你双手双脚砍掉。说着从腰间拽出把斧子来，把斧子一举，哎呦，马大骗子这乐子大了，拉了一裤子，一个劲儿的磕头说拜年的话，保证自己再也不干坏事。李百万呢，不是个蠢人，他深知的人命关天，哎，适可而止，达的目的就算完了，因此在他后腰上狠狠踢了一脚，滚！
哎，我滚，我滚！
马大骗子是抱头鼠窜，他跑了。哎，里的人一想，还有许村里呢，光顾审问他了，结果再找许村里是踪迹皆无。那家多鬼头！马大骗子一上院里，他一看遇上茬子了。他没敢逗留，开开后窗户跳出去，他是逃之夭夭，他去找人去了。回过头再说李大人达到目的了，带着俩丫头带着徒弟们返回家中。哎呀，徐母没想到人家出手就成功了，看见俩女儿回来了，女儿四个抱在一起哭吧，又跪下感谢了李大人呀。李百万长叹一声，哎，你们生在乱月，咱都是不幸的人了。按理说我供养你们娘儿几个吃口饭不成问题，一个是人多口杂，传言不好听啊，我不能收留。另外一个，我家也不是保险的地方，看见没，我为你得罪了人了，他们肯定还得报复，我也不能在家待着。这样吧，你们有投奔的地方没有？
我实在不行，
我就回我娘家了。徐母说，哦，你娘家在哪？
我娘家在胡家山。
哦，胡家山我知道，我派几个徒弟护送你们一程，等会儿啊。说着话，这里的人回了屋了，翻箱子倒柜，拿出十块钱来。哎，富裕钱我也没有，这点钱拿着应急用吧。就您做了好事了，救了人了，我们怎好拿您的钱？拿着拿着，国宝流通，我花你花都是一样的，拿着吧。啊，多谢李大人，多谢李大人。娘儿四个算遇上好人了，高高兴兴把钱接过来，又磕了一顿头，在四个徒弟的护送下回了胡家山。胡家山呢，是徐母的娘家，母亲不在了，老爹还在，还有哥哥，还有弟弟，还有姐妹一大帮，回到家怎么也比别的地方强啊。过去也没想回娘家，想混出个样来再回来，结果这样儿没头，怎么也混不出来，今天只好厚着脸皮回到家里。还是血浓于水呀、啊、老爹一看是老泪纵横啊。哎，回来好，回来好啊，你们就都住下吧。三个男孩呢，是德呢，是友呢，哎呀别提了，现在这渺无音信，也不知道这几个孩子落到何方。书说简短，从这儿之后，徐母带着仨姑娘就住在娘家胡家山。一个月之后，是德和世胜听着信儿了，俩儿子也跑到胡家山来了呀，一家人团聚高兴啊，唯独不见许世友。徐母那心又提到嗓子眼儿啊。世德就说，我们跟我兄弟在一起打游击，在一次战斗之中我们被冲散了，现在世友的生死不得而知，我们就发现沿路上各村各屯都画影图形捉拿老三，还赏银300块大洋呢，看来老三是凶多吉少啊。徐母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呢，心顿时就提到嗓子眼了，不住的念佛，苍天呐、啊，老天爷呀，无论如何你要保着我三儿子室友平安无事啊。那位说，许室友现在情况如何？好嘛，许室友是天生的天不怕地不怕，由于这次打游击才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